沙罗奔说完话，狡黠的笑了笑，看着身旁的人。在场的人听了他的话，个个喜形于色，人错活佛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好，好啊！沙帅这招棋走得漂亮，既稳又狠。我想，讷亲他们之所以敢倾力来攻下寨，就是以为从辽清和罗卫到刷经寺都是泥浆深潭，没路可走。殊不知，在这泥浆深潭里有我们自己的路，只要我们出其不意，拿下刷经寺还不是什么难事儿。”桑措也高兴得不得了：“好啊，太好了，我就愁粮食的事儿。他们正往刷经寺运粮食呢，我们拿下刷经寺还不就有粮食了吗？”沙罗奔却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现在我们只是包围刷经寺，不要轻取。等讷亲的队伍回师，辽清的4000人可以先截杀一阵，把他们分成两段，先围魏救赵，再围城打援。对，就这么办。”桑措兴奋地点了点头：“还是沙帅虑事深远呐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抓不到讷亲和张广嗣了。”仁措接过话茬说：“嗨，这是沙帅留的后路，留着和官军讲和的余地呢。哎，我说顾扎，什么围魏救赵啊，围城打援呐，这汉人的东西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多呀？啊，嗨，您忘了我是在内地闯过世面的吗？懂汉话，能读书，这些个都是跟汉人学的。其实啊，汉人是很了不起的，只不过乾隆博格达汗派来的都不是什么豪杰罢了。讷亲、张广嗣，一个是宰相，一个是大将军，我要是把他们活捉了来，那乾隆博格达汗的面子怎么下得来呢？”说到这儿，他高兴的突然回身，一下子把朵云抱起来，举得老高老高的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夫人，这回你不用再为孩子们担心啦。打完这个大胜仗，你亲自到北京去，去见见岳钟琪老爷子，想办法和朝廷讲和。”他放下妻子，收敛了笑容，又说：“你快去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出发到辽清去，把在金川捉到的清兵立即送到下寨。明天就要有好戏看了，我叫他们自己打自己。”再说讷亲回到大营，和军将们商量了一夜，虽然百不情愿，最后还是采纳了海兰察的建议，从下寨南边另外选一处比较低比较薄的寨墙进攻。但这么一来，就得挪动那4门十分笨重的大炮，在这样的烂泥潭里，那炮车根本就用不上，只好现扎木牌，挽了绳子，每门炮用100个人来拖。兵士们把吃奶的劲儿都给使上了，生拉硬拽，总算在5前把炮位安置停当了。刚好这时候松岗运来了李世尧送来的牛肉干，讷亲下令每人1斤，吃饱肚子准备厮杀。军将们填饱了肚子，有了精神，讷亲一声令下，便听石破惊天般一声巨响，顷刻间下寨南边便硝烟滚滚，炮声震天。这里的围墙比寨门确实薄得多了，只轰了20几炮便坍塌出2丈来宽的一个缺口。赵慧和海兰察挺剑在手，身先士卒，高声喊叫着冲了进去，兵士们也紧随其后往里冲。 因为上一次吃了亏，叫剑雨给射怕了，今天都有点心有余悸，格外小心，一边高举着盾牌，一边往里冲。赵慧、海兰察都是一身红战袍，高举宝剑，一边往里冲，一边注视着四下的动静。奇怪的是，眼见的就要冲进去了，里边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越是安静吧，兵士的心里越紧张越害怕。那沙洛奔可不是等闲之辈，怕再中他的埋伏，所以都不敢贸然往里冲了，纷纷停住了脚步，原地看看城墙上寨子里，可是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啊，不由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海兰察在后边大喝一声：混蛋，都站着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冲进去？说着话，和赵慧一前一后来到了近前，二人圆睁双眼四下看了看，只见蜿蜒曲折的寨墙顶上，垛口后面连一个人都没有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只有甬道两旁的蒿草瑟瑟抖动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赵慧和海兰察又往里走了几步，寨门里一排排的土房草屋被拆得七零八落的，满地都是破门板、碎木条、牛粪和骆驼毛。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，海兰察正在发愣，后边传来了讷亲的问话：怎么回事？寨子里什么情形？赵慧喃喃地说：敌人竟是连夜撤了不成？回过头来吩咐军士：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进城搜索。说完拉着海兰察来见讷亲。讷亲一听说沙洛奔连夜撤兵了，只给他留下了一座空城，顿时愣在了当地，他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整个下寨被围得如同铁桶一般，这沙洛奔是从哪儿撤出去的呢？怎么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呢？昨天拼死抵抗，今天又不战而退，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讷亲满脸茫然，本来就略显稍长的脸拉得更长了，又像是对海兰察他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莫非他们真的是长了翅膀不成？再说了，他们连夜能撤到哪儿去呢？是不是撤回大金川了？赵慧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指着前面的泥潭说：相爷，你看，他们是从这里逃出去的。这泥潭里原来是有路的，不过只有当地的土著人才识得。讷亲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海兰察却突然灵醒过来了，他一拍脑门说：哎呀，坏了，没想到这泥潭里竟然会有路。相爷，沙洛奔他该不会是去攻我们的刷金寺大营吧？赵慧也已经想到了这一点，不由变貌失色。讷亲却不以为然的冷笑一声说：哼，恐怕他沙洛奔没有那么大的胆量，也未必有这样的见识。我军暂时按兵不动，观察动静，派往大金川的探马也该到了。赵慧向讷亲一躬身，十分诚恳地说：中堂，辽清离刷经寺只有20多里路啊，就是因为中间隔着沼泽，所以我们没有设防，可是没想到这沼泽里有路啊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敌人偷袭我大营将不费吹灰之力，张大帅的情形就万分危急了。那样一来，我军后路被断， 粮草不蓄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讷亲被他说的也有点毛骨悚然了，心里恨他危言耸听，强自镇定了一下才说，嗨，你慌什么？要临危不惊，不要风声鹤唳，自己吓自己嘛。亏了你们还是久经战阵的老将呢。眼下第一要务是弄清敌人的去向。他低着头来回踱了几步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海兰察，你带上3000人马速回松岗，粮食要是出了差错，休怪我无情。这海兰察领命走了不一会儿，大金川方向飞骑来报，启禀中堂大人，大金川增强了巡逻，城外2里地都有藏兵把守，我们的侦察兵根本就靠不到近前。哦，城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昨天夜里可曾发现他们的大队人马进城？回中堂，我们混进城里的探马昨天一个都没出来，怕是城里也戒严了呢。昨夜4更天听见城里有些动静，有骆驼的叫声和人声，他们的巡逻兵把守得很严，我们不能靠近。听到这儿，讷亲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，他长出了一口气说，唉，看来下寨的兵是缩回大金川了。好吧，我们就驻守下寨，他要是死守大金川，我就下令西南两路大军同时出动，围而歼之，看他沙罗奔还往哪儿跑。进城搜索的兵士也来报告，启禀中堂，城里的藏人都走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只是从里面搜出了200多人，都是我们自己人，一个个都饿得半死不活的了，都被捆着手脚扔在一间空房子里，问他们话都说是被蒙着眼睛压到这里来的，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呢。讷亲冷冷一笑，哼，看来这个沙罗奔果然不是笨人呐，圣上没有看错他，竟然给了我这么大个人情，留着和朝廷讲和的余地呢。你去传令，收兵进寨，左右翼的军士在寨外加筑木栅栏。他正想派人去召回海兰察，却见几个兵士从松岗方向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了，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是泥浆，一边跑一边喊，中堂，哎，中堂大人，不不不好了，沙罗奔他围困了刷经寺。讷亲的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他踉跄了一步才算站稳了脚跟，他想镇定一下，可是哪儿你能够呢，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还是赵慧久经战阵，临危不惧，问道，围困刷经寺的兵力有多少？他们走的哪条路？
回大人，
走的哪条路张大帅的人没说，海
大人说八成走的是泥潭里的路，至于敌人的兵力有多少，报信的人只说很多很多，怕是有10000人呐，他是中了几箭才逃出刷经寺的。
赵慧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，行了，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海兰察海大人现在哪里？
那个兵士显然已经镇静下来了，
回军门话，海大人正指挥收拢运粮的人回松岗，运粮道叫沙罗奔给截成了2段，丢了几百车粮食呢，运粮的兄弟们也死了好几10。
赵慧没再问话，一切都已经清楚了，这是遭了沙罗奔的暗度陈仓之计。
只是敌人的行动如此迅速诡秘，是他始料不及的。赵慧沉思了一会儿，见讷亲只是团团乱转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：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急忙安慰他说：中堂，不要着急，得赶紧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可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回中堂，回兵三千，和海兰察会合，回救刷经寺，这里留下一千人马驻守，我们还有一万多人，通通开往大金川。他沙洛奔抄我们的后路，我们就端他的老巢。讷亲摇了摇头说：恐怕不行吧，海兰察就带了三千人，和他合兵也只有六千人呐，在援救刷经寺那得多长时间？敌人有一万人包围刷经寺啊，可我们留在刷经寺的只有两千人呐，怎么能抵挡得了？丢了老营，死了张广嗣，都不好向朝廷交代呀。那中堂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讷亲已经恢复了常态，忙说：张广嗣危急，我们不全力相救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所以眼下还不能攻占大金川，这里留下三千人驻守，派一千人去辽清抄断沙洛奔的后路，其余的人全部回救刷经寺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暂且不表，回头再说沙洛奔。沙洛奔亲自率领一万藏兵强攻猛打，一仗下来，刷经寺只剩了三十多人了，除了张广嗣一人安然无恙，他的三百亲兵和外围的两千军士已经全部阵亡了。剩下的这三十多名亲兵不顾一切，死死护着张广嗣，退到了后面的大佛殿里。尽管他们也都是人人带着刀伤剑伤，浑身血迹，却是半点也不敢松懈，一个个提着血淋淋的兵刃站在滴水岩下，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，随时准备最后一搏。张广嗣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锐气，他袍服凌乱，头发像一堆乱草，神情沮丧地坐在椅子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下的青砖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似的。外边藏兵叽里哇啦的喊叫声、传令声已经清晰可闻，他竟然全然不顾，充耳不闻。忽然，他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摘下腰间的佩剑，抽出了一尺来长，这剑闪闪发光，寒气袭人，还是那样的锋利。这是他在青海立了赫赫战功，雍正皇帝在乾清门当着众多文武官员的面赏赐给他的，为此曾经招来了多少羡慕和嫉妒的眼光啊。从此这柄宝剑时时刻刻配在他的腰间，不知用它杀死过多少敌人，也曾用它诛戮过逃将。这柄宝剑记载着他那不平凡的一生，记载着他的功勋和忧患。如今该是自己用这柄宝剑的时候了。他把剑唰的一下抽了出来，用白色的绢帕小心地擦拭着，望着殿外的藏兵们，突然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。想我张广嗣杀人无数，无数人杀我，但万万没想到今天竟会命绝于此啊。好好啊，宝剑寒光一闪，他就要引颈自刎。 他的师爷吴雄红一直紧紧跟在他的身旁，见他拔剑已经有所警觉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以防不测。见他果然要横剑自刎，急忙扑身抱住他的胳膊，跪倒在地，已是声泪俱下。大帅，大帅，不能，不能啊，大帅。留得青山在，大帅，松岗离这儿不远，我们又有骑兵，援兵就会来的，您千万不能轻生啊，大帅。如果您一死，这刷经寺就成了沙罗奔的了，您一定得顶住啊，大帅。张广嗣早已老泪纵横，缓缓地收回了宝剑。一个哥什哈跨进殿门，大声禀报：大帅，沙罗奔已经进了大院天井，要请大帅出去说话。不见，叫他打进来好了。突然门外传来了沙罗奔的声音：啊，哈哈哈，大帅何必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再说你我已是老朋友了，何妨一见？张广嗣理了理发辫，整了整顶戴朝珠，也没佩剑，便大踏步走出了殿门，站在滴水岩下，正好和沙罗奔站了个面对面。沙罗奔面带微笑，双手平摊，躬身施礼，笑着说：大帅受惊了，沙罗奔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你我在这样的情景下见面，实非我所愿，亦非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大帅体谅。哼，事已至此，还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你用什么章程？进殿里来说吧。不，大帅，沙罗奔虽然不才，但身系几万金川百姓安危，不能轻涉险地。呵呵，我是朝廷极品大臣，岂能言而无信？沙罗奔冷冷一笑：哈哈，是吗？我看大帅虽然老了一点，但精神还好，好像是吃胖了不少嘛。见张广嗣诧异，又接着说：大帅之所以胖，可能是食言而肥吧，我是被大帅骗得聪明了一点儿。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纸：大帅请看，这是在大金川和庆父您还有郑文焕军们签的合约，上面有您张大帅的亲笔签名，头一条就是不得再剿金川，您自己说是不是食言了呀？张广嗣一时语塞，勉强笑了一下说：哼，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，你这样满院刀枪相逼，大丈夫唯有一死，岂能屈服于你这淫威之下？说完转身就走。沙罗奔额头上的青筋爆起来了，高喊一声：张大帅，进殿里谈和在这院子里谈有什么分别呢？外面有我的一万藏兵，他们个个与你仇深似海，只要我一挥手，顷刻之间，这院子里的兵还有你张大帅就会化为灰烬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缓和了一下口气，又说：我也知道你是不怕死的，但你既忠于博格达汗，就该顾全他的颜面。三军溃败，主将被擒杀，难道你就不怕君父蒙羞吗？张广嗣一下子停住了脚步，不由怦然心动。